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8米。现在是2月2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说，北韩如果去核的话，将会有极好的发展潜力。特朗普总统同时又说，北韩如果放弃核武器的话，越南将会是他们的发展榜样。特今第二次的高峰会议在越南登场，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持有谨慎的态度。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仍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加安全。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而其他新闻包括，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否定美墨边界国家紧急状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7号星期三在河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前表示，如果北韩去除核武器，将会有极好的潜力。美国试图打破北韩去核努力上的僵局。尽管在北韩去核问题上未有取得多少进展，但特朗普总统看起来希望利用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以及巨大经济利益推动北韩去核。特朗普发出推文表示，越南是地球上少数蓬勃发展的地方，北韩将会可以是同样的，而且很快，如果北韩去核的话。对我的朋友金正恩来讲，潜力是极好，很好的机会，历史上几乎没有过，我们很快就会知晓，非常有意思。特朗普随后还表示非常期待与金正恩的会晤，并指金正恩他希望做出伟大的事情。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拜访之后，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国与北韩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与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北韩如果放弃核武器，他和美国的关系亦都会好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那么好。特朗普总统正在越南准备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拜访之后表示，他同阮富仲都对在越南举行这次重要的美国与北韩峰会感到高兴，因为越南体现了良好意愿可能导致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国与北韩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与波音等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阮富仲主席共同出席了越南两间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签署仪式。越捷航空公司将会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越南竹子航空将会购买10架波音787客机。美国和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了一场为期10年的战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有50,000多名军人阵亡。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星期三在越南首都河内登场。对于这次峰会是否能够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并不抱持高度的期望。其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他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前往会谈，仅靠着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与金正恩会面，他们先是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么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很多纪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加安全。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则对即将来到的这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积极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谈，并表示期待这一次美国与北韩领导人会晤有助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王毅星期三在浙江乌镇中印俄三国外长会晤后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赞赏美国和北韩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身体力行，为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不懈努力。王毅说，这次河内的会晤，我们期待不单止能够巩固得来不易的宝贵局面，还能够沿着双轨并行思路，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都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将在两个星期之后宣布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美国陆军部高级官员说，陆军将大规模调整武器研发和添置专案，来到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军事挑战。陆军部长埃斯帕星期二说，几乎200个武器添置专案将会被取消、延迟或者缩减，以便腾出更多资源研发能够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军事威胁的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议案否决特朗普宣布美墨边界进入紧急状态的做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能够使到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之下，在美墨边境地区修建隔离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第二次高峰会议。我们会探讨越南是否会成为北韩有吸引力的发展样板，以及首尔居民对待特金会的期待，还有特金会第二次越南登场前夕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持有谨慎的态度。不过首先就是分析中国对第二次特金会的顾虑和期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越南时间的27号夜晚开始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在北韩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中国，怎样看待今次的高峰会议呢？究竟中国方面有些什么顾虑呢？而中国又希望究竟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特朗普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在星期二的晚间抵达越南河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星期六乘坐装甲火车穿越中国，在中越边境换乘汽车，历时近三日，在星期二清晨抵达河内。这次的峰会能否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令大家是关注的焦点。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都表示，在第二次特金会上，北韩可能会答应让国际核查员进入邻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宣布正式终止1950年代初开始的朝鲜战争。预计金正恩会向美国提出减缓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的要求。中国除了对金正恩此行提供便利之外，无疑会对这次峰会给予高度的关注。卡内基清华国际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的研究员赵通认为，中国正在是以复杂的心态是看着美朝举行的第二次峰会。 赵通话，北京系担心平壤可能同美国走得太近，这个会损害中国对北韩以及系整个半岛所拥有嘅特殊影响力。北京嘅呢种担心，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几次前往中国同习近平举行会面，并且系对佢表现敬意而有所缓解。佢对中国嘅访问给予咗人制造咗呢个嘅印象，即系。他对于要采取的下一步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充分的磋商。赵通认为，北京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即是特朗普可能接受一个只是解决美国的安全关注，但是未有解决其他国家安全关注的协议。这个包括解除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但是使到平壤比较短程的导弹完好无损。这样的话，区域安全环境并未有改善。另一位分析人士仲认为，在美中两国日益走向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并不相信特朗普总统在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会考虑北京的利益。虽然有这些的担心，但是在他看上来，北京仍然希望峰会是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赵通表示，北京认为美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是帮助北韩发展经济，对于减少平壤对核武器的依赖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第二次的峰会没有任何实质的结果，中国推动和北韩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将会更为困难。北京所支持的双轨做法亦都有成为死路一条的可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南韩高丽基金会高丽研究负责人就认为，中国既是希望东北亚局势是保持稳定，亦都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而他是倾向于通过经济接触的方式使到北韩放松他们对核武器的依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是希望从这次的峰会当中得到的就是，第一，美国同北韩的继续会谈；第二，美国作出某些的让步。中国同俄罗斯过去几个月一直主张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作为鼓励北韩在核问题上面采取行动的胡萝卜。他相信北京是希望美国对北韩所作出的更多的让步，令到金正恩在核武器项目上面作出重大的让步。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林立认为，北京对美国以及北韩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感到高兴。在他看来，北京的一个主要担心就是谈判进程出现断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国对北韩政策或者是进程出现破裂。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有关对北韩发起预防性攻击的言论是没了，他们一直是站在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主张返回到外交解决问题的道路上面。不过这位在中央情报局亦是国防情报局有20年工作经验的北韩问题专家表示，中国最近是未有好像以前那么大声为北韩发声，是因为南韩有很多方面替中国扮演了这个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特金会在越南登场，同时将再次缔造美朝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篇章。这一场高峰会议虽然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不过对于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在今次的会谈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呢，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并没有持高度的期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的前往会谈，但靠住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与金正恩会面，他们才会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么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很多纪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华，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期望未来还有进一步谈判，双方能够建构关系和信任，并接着发展关系。约霍议员还提到，今特会在越南登场的同时，南韩亦都派出官员到华盛顿来和美国政府进行沟通。他表示，南韩政府真的相信金正恩会实现全面去核化的承诺。不过这么正面积极的态度并不出现在国会民主党人身上。2月26日星期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在特金会前夕 以美国对北韩外交政策的选项为题召开听证会。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加安全。他说，事实上北韩仍在扩充核武库，自去年6月新加坡峰会后至今可能至多增加了8火的导弹。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亦都有对这次峰会充满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我去俄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波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就是不信任金正恩的任何承诺。夏波特说，他可能比行政部门持更加怀疑的态度。夏波特希望并且祷告总统此行能够成功，但是他就是不信任金正恩。他说他们在过去亦都曾经有过类似现在这样的发展。夏波特希望他是错的，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达成一个好的协议，最终他们能够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国会民主党领袖明确要求，这一次的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必须为北韩的去核化进程确认一条清晰的道路，否则不得解除制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院会发言致辞时，亦都呼吁特朗普总统谨记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唯一目标。舒默说，他要重申他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一个包含了解除制裁来换取不是这个目标的协议都是严重不足，都只会使北韩更加强大，令世界更加危险，而非更加安全。康立利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会谈结束了，他们什么都没得到。金正恩因为与美国总统会面而获得了所有的外交利益，但是美国总统却空手而归，亦都没得到去核化的承诺。目前美国一共有两项制裁北韩的法案。舒默还进一步提醒北韩领导人，无论与特朗普达成什么协议，最终需要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要解除对北韩的制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2月25号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场致富演说中称，除非北韩在去核化进程中取得实质进展，否则美国国会绝不会同意放松制裁。恩格尔说，美国不应该取消制裁来回应北韩任何空洞的让步、空泛的承诺，或者对未来改革的诺言。他们一点都不相信那些的话，他们曾经一再听到北韩作出这样的承诺，这些的空虚的花样可能可以骗得过总统，但是骗不到恩格尔。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晚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在两位领袖准备会谈之前，南韩首都首尔的居民亦表达了对这次高峰会的期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首尔的报道。
越南河内正在为第二次美朝峰会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晚上开始会晤，讨论推进他们去年6月在新加坡达成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对即将举行的会议表示乐观。他说，
I think next week i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the second summit. I think a lot can come from it. At least I hope so.
特朗普说，他想下星期将非常激动人心，这个将是第二次峰会，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成果，至少我希望最终实现无核化。峰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的生活，首尔居民对即将举行的会议有很多话要讲。长期居住在首尔的韩裔美国人威廉赵不确定河内峰会将带来什么结果，但是总体上持积极态度。他说，
I don't think that it has to be denuclearization, but he does have to provide something to.
威廉赵话，佢唔认为必须实现无核化，但系佢必须提供一啲嘢嚟减轻联合国同国会对佢嘅制裁，所以佢必须做啲嘢。有啲人认为佢永远唔会咁做，但系我认为佢有好多收获，点解要继续持有核武器？ 是一个峰会抗议地点，自由联盟发言人金相镇谴责了北韩过去对南韩的挑衅行为，认为平壤7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说
북한의완전한비핵화가되어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金相镇说他认为有必要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必须公开核武器、弹头、发射器和技术人员，必须完成无核化措施，必须坚持原则而不是妥协。首尔居民金恩淑对美国之音说会谈好好，但是他并不认为无核化和统一会马上实现。他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并不重要，现在期待什么还为时过早，因为南北韩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个意味着就目前而言南北双方仍然互相猜疑。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从首尔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是美朝二次峰会的主办国，越南一度南北分治，现在已经统一。越南过去和美国交战，现在就化敌为友。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实行经济改革，所以这令到越南成为一个对北韩有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样板。但目前还不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亦有同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河内的报道。这里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共产党统治，实行一党制，但是这几天就似乎资本主义味道十足。从西式快餐到豪华房车，资本主义的踪影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四处可见。这个就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这里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增加了观察点。美国在1960和1970年代在这里打了越战，现在这个国家完全不同，共产主义控制影子依然存在，但是年轻一代正在令到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越南1980年代实行了经济开放，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斯大伟说，
斯大伟说，在特朗普总统看来，越南已经部分摆脱了共产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所以特朗普希望金正恩亦能够看到这个好处。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是否能够意识到改革的好处。金家王朝三代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实施这一类的改革。另外就是北韩还受到国际制裁，斯大伟说，
他
说这些制裁将会阻碍北韩取得任何发展，除非北韩充分去核，令到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解除这
些
制裁。
Hello,
虽然是这样，特朗普总统在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指出越南的发展模式，就像特朗普在新加坡为金正恩展开的开发视频，这段视频在白宫的脸书网页可以看到。但是在特金峰会举行之际，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是不是金正恩真正想走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河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最后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话，那他现在身处的越南就有经验可循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河内的报道。
这个是一架美国 B-52 轰炸机的残骸，那里是停放共产主义战争领袖胡志明遗体的纪念堂，这边又出售当年的反美宣传品。越南与美国那一段痛苦岁月的遗恨在首都河内随处可见。美国已故联邦参议员麦凯恩1967年驾驶美国海军飞机在越南上空被击落，飞机就迫降进入这个湖中。这个纪念碑就显示麦凯恩当时被河内愤怒的居民拖出水面的地方，当年的岁月早已经随风而去。海丰市民阮艾黎说，阮艾黎说，那些都是过去，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海丰男子阮海说，阮海说他只要听到美国这两个字就想到发展同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河内新闻学生阮黄龙说，
We are like you because you guys are very nice, very kind, helpful.
阮黄龙话：佢哋喜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善良、热情又风趣。越南1995年同美国实现咗关系正常化，两国现在有好多共通之处，亦都对中国表示担心。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话
：They wan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 want us engaged in the region. That gives them more leverage vis-à-vis their Chinese neighbors.
施大伟话：佢哋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嘅关系，因为佢哋希望参与该地区，呢个就使佢哋喺外交领域比邻国中国有咗更多嘅发力点。美越两国嘅军事交流尤其密切，美国去年派出航空母舰访问越南，呢个系越战以嚟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好多越南人都特别喜欢特朗普总统。河内居民李话：佢认为佢系位好聪明嘅总统。另外一位居民话。他很喜欢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很有趣。越南过去是美国政府的敌人，现在又这么喜欢美国，这个就令人想知道同样的故事能否发生在金正恩和北韩身上。河内有些居民认为可能。一位河内居民说，他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他们努力关注的是今日和未来，所以说如果金正恩到越南之后亦能够从这一类的角度思考，那就太好，因为每个人都热爱世界和平。问题是金正恩是否愿意借鉴越南的经验，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河内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的规划已经公布，将会继续动员社会人力和物力推动军民联合演习。有军事专家认为，在目前的台湾海峡局势之下，美国派兵或者装备直接参与台湾军演的可能性不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宣布，2019年度的汉光35号演习将会在4月22号至26号实施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并且在5月27号至31号是执行实兵演习。今年的军演会在去年的汉光34号的基础上边继续推动和整合军民联合演习，主要体现是在机场跑道的抢修、摊案阻绝作业以及是民间通讯能量的运用上边。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的平战结合的形式效果不错。
我觉得不只是去年啊，其实这3-4年他非常强调一个就是平战结合。
郑继文表示，他觉得不单止是在去年，其实在这3-4年非常强调的就是平战结合，也就是运用民间的一些资源，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一些运作，譬如是运用渔船，或者利用民航机，或者利用民间的造船修船厂，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运输、运兵或者是修船、修车等等，他们觉得效果仍然是不错，有必要在今年或者往后的汉光演习这个部分还会进行强化。台湾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表示，这次的军演会使用角度张化花坛路段进行战备跑道起降的实兵演习。
我们考量的因素就是要维持这几个战备跑道。
叶国辉表示，他们考量的是因素就是要维持这个战略跑道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运用。在去年开始，军演开始拓展和民间通讯的合作，譬如是中华电信的基地。
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年再做进一步考量，就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
叶国辉表示，现时他们在今年所再做的进一步考量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是很容易受摧毁，这个是中华电信的所有基地，他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因为他们和中华电信讨论过之后，中华电信是蜂巢式的结构，不容易受到战时的破坏。去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当中提到，国防部长是应该推动美国和台湾进行实战训练以及军事演习的机会。至于美国是否会参与今年的汉光演习，国防部表示这个是属于机密，不予透露。亚太防务杂志的郑继文则是认为，在当前的区域局势之下，美方是比较可能同往年一样派遣观摩团系到台湾，为台湾军方提供专业意见，但是不会派兵或者是装备直接参与。
美台双方的合作其实它已经有好几年的这个历史，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已经有一定的机制存在。至于说授权，
郑继文表示，美国同台湾双方的合作其实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这个部分已经有一定的机制存在。只要说授权法所谓邀请台湾军方参加美军的演习，或者是美军派员或者是设备装备到台湾参加演习，他认为就目前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来讲，目前要实际落实可能仍然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压力，还是限制了这样的国会建议，而在短时间里面落实仍然是有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湾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有美国国会众议员建议副总统彭斯访问台湾，强调统一北京间接回应台湾国民党倡议两岸签和平协议。美国国防部说正在同业界密切合作研发 5G 通讯技术。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之际，一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表示，他已经致函副总统彭斯，建议他访问台湾。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向台湾经济日报联合新闻网表示，他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几个月前已经在一封信件中促请彭斯和其他美国国务院的人士访问台湾。不过副总统办公室和国务院未就这件事回复。此外，约霍表示，他和其他议员都认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应该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国会，并对两院发表讲话。他说这个不单只是史无前例，也都展示出美国将台湾看成是一个国家，将蔡英文看成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和领导人。继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等人士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之后，中国国台办回应说，只要是有利维护台海和平、有利推进和平统一，都可以由两岸双方社会各界来到共同探讨。北京宣称台湾是有待统一的省份，而且从未宣布放弃使用武力。自从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退到台湾之后，台湾一直分治，台湾目前实施民主制度。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国民党赢得到选举，将会谋求同北京签署和平协议。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损害主权和民主的任何协议。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正在同业界和研究机构就 5G 通讯技术的研发展开密切合作。较早前白宫表示，希望美国加快努力发展新一代的通讯技术。五角大楼星期二发表了代理国防部长施立汉的一份声明，称安全可靠的 5G 通讯技术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须要求新一代通讯系统是坚实、可靠和安全的。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关键部门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公司的 5G 通讯设备，并要求它的盟国采取类似的行动。至今为止，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盟国已经作出了程度不同的禁令，加拿大、英国和其他欧洲盟国亦都进行相关的评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过，如果有国家在关键资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会没办法和这些国家共用资讯，亦都没办法和他们合作。日本 NTT 公司称，在日本的第五代 5G 通讯网络中不会引进中国通讯设备商华为的产品。日本 NTT 公司社长泽田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对共同社表示，在新的 5G 通讯网络的建设中，原则上不会采用华为产品。他表示，如果使用华为产品，该公司可能会失去与美国政府及大公司的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表示过，如果有国家在关键资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会没办法同这些国家共用资讯，亦都没办法同他们合作。美国商务部举办投资美国2019峰会，与会者非常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文哈塞特话：美中贸易走向有好大嘅不确定性。佢话：我认为如果我哋通过积极嘅协议消除不确定性，咁将会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嘅影响。当日早上，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话：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入口的钢制货架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后，做出肯定性的初步裁决，认定中国出口商以 18.08% 到 144.5% 的差价在美国倾销钢制货架。在土耳其等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严厉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关押和侵害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反驳，称土耳其是抹黑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再次提出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被指偏离长期的立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香港的法律界权威人士指，香港当局提出的移交逃犯修例对一国两制严重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以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最近出席了一个论坛时说，香港保安局建议修订的逃犯条例对一国两制有严重影响，可能有同香港特区已经签订有关条例的国家会重新考虑，甚至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在所谓的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和独立立法权三个范畴当中出现了显著的跌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法律学会、香港政策研究所等多个机构最近举办题为《一国两制的过去、未完的法律讨论》研讨会，邀请身兼民主党创党主席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出席，探讨北京和香港人对于如何落实基本法产生的差异和矛盾。研讨会主持陈文敏在开场的时候表示，回顾基本法起草的历史，由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或者最简单的中心思想就是香港人可以放心，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没什么改变，只是改国旗，然后马照跑，舞照跳，一国两制当中最重要是香港有高度自治，让香港人可以放心。陈文敏又表示，这个是香港人当时的信念，整个基本法的设计都是令到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两个不同的制度，让香港除了国防、外交事务之外享有高度自治。不过2014年北京公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就出现了一些转变，北京不断强调要行使全面管治权。
而其实近这几年里面也都有不少人见到中国是落实去行使这个全面的管治权。究竟这两者是否一个落差？这个落差 是因为我们对基本法草拟的时候的误会，还是说随着时间改变真的有所改变呢？
李柱铭回应陈文敏的提问的时候，以研讨会的题目开玩笑。
其实这个题目就已经是帮我说了，一国两制的过去，即是一国两制过去了。跟住那里就未完的法律讨论，即是还未完，还有一些苏州市、 所以就要讨论。
李柱铭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定明，一方面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是亦都会根据声明已经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不变。李柱铭批评北京而家已经唔讲中英联合声明，只是强调中国宪法。李柱铭表示，他担任基本法草委的时候看到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根据这一条就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认为这样就可以了。李柱铭坦言没有完全看过中国宪法，他那本宪法是前港澳办主任鲁平送给他的，当时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做了一半。
因为其实是不需要的，宪法在香港适不适用呢？你没理由说不适用的，因为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宪法，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就 是一国两制之下，我哋特别行政区，咁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咁所以中国宪法一定是适用于香港的。但是基本法话明的香港适用的法律呢，就没有提宪法的，就是本法和普通法，就是原有法律这些。咁就香港用的法律，即是法庭用的法律，完全不提宪法，故意不提宪法。
李柱铭表示，中国宪法里面所有适用于香港执行的内容，其实已经写入基本法，北京只是提中国宪法，又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历史，这样的讲法才会引起很大的问题。对于香港保安局最近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港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李柱铭接受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在基本法草拟的过程中，逃犯移交因为中港两地的法制完全不同，而且希望令香港人安心，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令到中港两地分开处理。
那时候是觉得越分得开越安心的，所以大家都同意，包括內地那兩個法律專家都認為，我們應該雖然香港和內地是同一個國家，但用的原則的時候就用國家和國家的定協議的時候那些原則。那兩個最重要的就是譬如說死刑，如果有個地區有死刑，有個地區沒有死刑，那這個就有問題要處理了。尤其是另外那個地區有死刑的地區，那個法制不是那麼健全，就所以呢兩個問題就令到咧，係回歸前同回歸後咧，個香港政府咧都冇同內地達成協議嘅。
李柱铭表示，本來香港政府喺移交逃犯嘅原則上守得好穩，主權移交之後前三名特首都冇改變，直至而家突然改變，而且冇諮詢，佢形容係借刀殺人。
我哋覺得係好用借刀殺人又咁啊！即係利用呢個台灣呢件案，係啲人係好同情個死者個家長嘅，一定係嘅。但係我哋唔能夠因為一件案就成個制度係轉得咁，而且冇徵詢，大家冇互傾嘅。
李柱铭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對一國兩制有嚴重影響，可能有同香港特區已經簽訂相關條例的國家會重新考慮，因為香港沒有死刑，很多國家都沒有死刑，跟中國已經不同，而且香港的法治比中國好很多，跟香港簽約的國家對香港的法制和司法獨立有信心。李柱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提及他的依法治国的意思，即是共产党主导下来到去依法治国，并且讲明不要司法独立。李柱铭认为有些国家可能会考虑，如果以前同香港签订移交逃犯协议，如果香港修例之后，将来有香港的逃犯逃到这些国家，如果将逃犯引渡回香港，会不会被移送中国？
如果大陆要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大陆说我也有条罪在这里，那怎么办呢？就算香港是不是变得就不稳定了，他们就害怕了。如果那些人，譬如台湾也是的，如果有个台湾的人，台湾人在大陆犯了法，但是逃了来香港，那又不回台湾，又不回内地，那现在他没有符的，
咁將來呢個人因為大陸犯咗法，大陸話應該要人咯喎，咁條例修改咗咯喎，咁特區咪要交人就係呢個台灣人啦，變咗喺大陸審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好多國家喺主權移交之前，透過英國同香港有移交逃犯協議，但係佢哋冇同中國大陸有協議。在主權移交之後，香港政府要努力地游說簽訂協議的國家，雖然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是有兩套不同的法制，中港之間亦都沒有移送逃犯的安排，這樣才能夠令簽約的國家放心，繼續與香港保留引渡逃犯的協議。陳文敏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日後有可能將逃犯移送到中國受審，可能一些在香港營商或者工作的外國人都會受影響，亦都可能會令一些國家重新考慮是不是繼續與香港維持移交逃犯的協議。陳文敏表示，中國只是跟很少國家有引渡逃犯協議，主要原因是國際社會擔心疑犯在中國能不能夠得到公平的審判，亦都是對中國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
即使中國在近這幾十年是在立法方面是進步了很多，但我們其實看到有很多的案件裡面，比如閉門聆訊，比如長期監禁，比如說家人是沒有任何的接觸，沒有律師代表，閉門聆訊，這系列的即使是憲法或者是刑事法保障的權利都沒有受到保障的時候，那你其他國家是確實是有擔心我這樣送個人過去的時候呢，是咪會符合到佢哋自己國家嗰個要求呢？
陳文敏表示，如果香港通過修改移交逃犯條例，可能會令國際社會認為一國兩制的分野越嚟越模糊，因為香港是另一個司法制度同埋另一個司法區。如果兩制變得模糊，會影響國際對香港的信心。由行政會議成員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致富民主思路》最近公布新一輪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1001名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在維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和獨立立法權三個範疇出現顯著跌幅。民主思路認為，調查結果或者同特首林鄭月娥領導的新政府蜜月期過去，去年下半年發生取締香港民族黨和馬海事件等爭議有關。湯家驊對情況表示擔憂，希望北京和港府對一國兩制指數下跌有所警覺。他又表示，早前已經約見林鄭月娥解釋報告，民主思路亦都計劃4、5月訪問北京，向掌管香港事務的官員反映報告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過去兩個星期，美中貿易官員在北京和華盛頓進行了密集的談判，期間美國官員表示在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上取得有限的進展，包括在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一个协议。曾经是美中贸易矛盾焦点的汇率问题，近年已经较少被人关注。美国方面再提出汇率问题，是为了避免中国通过货币贬值去抵消关税压力。但是分析人士担心，这个做法有可能将会导致新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苏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中谈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但是他并未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彭博财经新闻援引多名熟悉谈判进程者透露的消息说，美中还未就有关人民币币值方面的协议将会如何实施达成一致。而在上个星期五，财长鲁钦曾经说过，有关人民币的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但是未有透露协议的详情。中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的币值。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依靠这种汇率政策很快在全球出口市场当中扩大份额，中国央行亦都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表示中国靠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他曾经讲过，若然当选，将会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且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表示，特朗普竞选的那个时期，有种种的证据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在度压低货币币值，但是近几年以来，人民币却是在度反向而行。特朗普当选就任总统之后，财政部仲未有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贸易伙伴国货币政策评估报告当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特朗普政府的财长鲁钦在2017年2月23号在接受财经电视 CNBC 采访时候，谈及到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曾经表示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财政部对他的贸易伙伴国操纵汇率的评估包括三项的标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项目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及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达到或者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超200亿美元。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贸易数字，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达到创纪录的 3233.2 亿美元，比前一年是增长了 17%， 但是在中国其他两项评估当中并未有超过设定的水平。特朗普就任至今未有好像竞选的时期说的给予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但是他以关税手段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行为发难。特朗普政府已经是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到 25% 的关税，当中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关税 10% 的关税原定在今年1月1号升高到 25%， 但是在去年的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两国首脑同意在紧接下来的90日里面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到截止期限时候，双方若然未能够达成协议，现行针对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 10% 的关税将会提升到是 25%。 特朗普总统刚刚宣布将这个的期限后延，并且预计在近期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签约峰会。在过去两个星期两国官员紧张密集的贸易谈判期间，美方再度提及到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要求中国开放对人民币的干预，完全由市场决定它的汇率。美方是要求中国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以防中国通过压低汇率冲抵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一个星期之前，在北京的高层级的贸易谈判结束的时候，据报道双方谈判的官员已定出六个与结构性问题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产品以及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些备忘录涵盖了影响美中贸易关系当中最复杂的问题，虽然谈判最终仍然可能会破裂，但是这些谅解备忘录是在令到中国在签署广泛的原则同时，同意就一些重要的议题作出具体承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这次的美方提出货币问题是要中国稳定货币汇率，包括鲁钦在内的美国官员已经警告中国不要通过让人民币贬值而获得竞争优势。而在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曾经有明显的贬值，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特朗普的关税。海投宏观的普利查德说，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几乎在同时人民币开始迅速贬值，抵消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关税影响。普利查德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货币的反应不是很高兴。去年10月30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10年最低水平，距离破7是仅仅是一线之隔。中国经济增长堪忧，美中贸易战是持续升温，以致美国利率升高等因素都是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当时有分析认为，中国或者是可以通过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等等的方式应对关税的压力。美中阿根廷峰会前的一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年初的水平下跌了 9%， 进一步贬值即是意味着破七，即是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元人民币的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汇率曾经在2008年5月跌到7元对1美元的水平，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去年接近破七的时候，有分析认为如果北京能够让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美元，就可能会让人民币币值是继续贬值。而在该个时候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趋势未有继续下去，但是足以令华盛顿警觉。老钦所讲的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如果成功，将会有效化解中国以汇率抵消关税影响的努力。但是据彭博通讯社报道所援引的多名熟悉相关事宜所提供的讯息，双方在货币协议的实施上仍然是有分歧。当中两人曾经表示，货币承诺的成功将会取决于两国决定采用什么的执行机制。美方领衔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爵已经是强调过，所有同中国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贸易关系的长期改变。如何去监督协议实施是两国在贸易谈判当中的主要障碍。华盛顿对中国的承诺缺乏信心，坚持要求协议的可核查性，但是中方认为监督机制将会涉及到主权问题。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说，如果中方能够重现承诺义务以及能力去评估走得更远，这样会令到他感到惊讶。他还说，当前中国经济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在今后两个季度仍然是会持续，汇率因为货币宽松政策影响亦都将会面临压力。普利查德说，问题是在于如果人民币开始走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可能跟官方干预是没有关系，可能完全受市场基本面的影响，这样你就应该去怎样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展示了数以千计的未来派电子产品，当中包括用 5G 连接的机械人、汽车、无人机和虚拟现实游戏设备。虽然公众对 5G 网络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到兴奋，但今次的会议因为美中两国在华为的僵局上蒙上阴影。美国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从事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世界移动大会早早开始，是时候给机器人递上一杯咖啡。这些复杂的动作是通过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远程控制，即使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面，亦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5G 技术终于来到，提供超过每秒一击的速度和较低的延迟，换句话说，实际上是跨网络的即时连接。专家表示，这个开辟了全新的互联领域。欧亚集团的保罗·特廖洛在巴塞罗那的会议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技术不单止有望改变你袋里面的手机，亦将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他说，
But as you start getting into the really key aspects of 5G, like some of th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and
特廖洛话 5G 真正关键的方面，比如一些低延迟通讯和大传感器、大规模机对机通讯，这个更多是关于工业和工业用途，这个涉及到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会有更多的非个人或者工业数据四处传播，这个确实令人感到担忧。例如美国等国的军事力量亦将很大程度上利用商业网络。华为研发 5G 设备，华盛顿已经禁止该公司在美国推出 5G， 理由是中国立法要求公司与国家合作，引发人担心华为可能被用作监视竞争对手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国务院网络安全事务副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出席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时，国亦这样做，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these governments and the regulators in those countries to educate them about what we know.
斯特雷耶说，我们将继续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监管机构接触，向他们介绍我们所知道，并继续分享我们如何成功的转向下一代技术的最佳实践。我只是想说，西方有很多选择。华为和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但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已经仿效美国，限制华为参与 5G 技术，欧洲仍然犹豫不决。这些引人注目的设备显示出 5G 网络将释放的潜力。 但是誰來控制這些網絡和他們所攜帶的數據，這些問題在這個未來世界裡面顯得尤為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維爾從倫敦發來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而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美國之音在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我們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美國之音中文部語眾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